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伊拉克总理险遭暗杀，英美领袖谴责恐怖袭击。法国大选民调预测，马克龙明年四月对决泽穆尔。尼加拉瓜大选登场，总统奥蒂加批反对者散播恐怖。全球近2亿5000万宗确诊， Delta 疫情降温，但东欧拉警报。美国三所常春藤名校收到炸弹威胁。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审理监视穆斯林案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伊拉克总理卡迪米位于首都巴格达的官邸星期日被不明无人机袭击。庆幸的是，卡迪米本人并无大碍。目前巴格达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务院亦都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次袭击行动。拜登总统发表书面声明说，我强烈谴责这一宗锁定卡迪米官邸的恐怖袭击。庆幸的是，卡迪米并没有受伤，并且肯定他展现的领导风范，也就是呼吁冷静、克制和对话。拜登表示已经指派他的国安团队提供伊拉克当局适当的协助。英国首相府唐宁街官员亦都表示，首相约翰逊对于卡迪米争啲遇袭表示强烈谴责，并且向伤者致敬。目前卡迪米已经透过推特向外界保平安，同时亦都呼吁伊拉克国人保持冷静。此外，伊拉克总理府亦都另外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知道这些人是边个，并且誓言将会追缉犯案的凶徒，令这些人无所遁形。法国明年四月将会举行总统大选。根据最新的民调预测，极右翼的名嘴泽穆尔将会在第二轮投票和现任总统马克龙决胜负。证实较早前民调显示，泽穆尔领先极右翼国民联盟领袖雷鹏。路透社报道，法国新闻电视台 BFM 公布，费加罗报和法国电视新闻台 LCI 委托法国公众意见机构所做的民调显示，现任总统马克龙将会以 25% 的得票率在第一轮投票先拔头筹，其次分别是泽穆尔的 17%、 雷鹏的 16%。 若果是贝特朗赢得共和党初选出马角逐总统位置，预计他第一轮的得票率是 13%。 而泽穆尔和马克龙都还未宣布是不是参选。另外，根据 IPSOS 民调机构近日发表的民调，在离总统大选还有6个月的时间，法国左派的分裂程度到了历史水平。法国民众在总统选举中投左派票的意愿也都从来没有好像现在那么低。根据民调，所有左派政党的得票率意向总和也都只有 28%。 拜登总统7号抨击尼加拉瓜总统大选造假，因为长期执政的奥蒂加铲除挑战者之后笃定连任。奥蒂加政权在选举日之前就操纵结果，而从5月以来关押了接近40名反对派人士，包括7位原本想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挑战者，并且阻挡政党参选。拜登亦都抨击奥蒂加打压并且霸凌独立媒体、民间企业和公民社会。尼加拉瓜7号举行总统大选投票，人权团体形容气氛充满恐惧。在30000名军警人员的监视下，历时11小时的投票在晚上6点结束。75岁的奥蒂加预料将会连续赢得第四个5年总统任期，咁亦都系佢第5度当选总统。拜登呼吁奥蒂加立即采取行动恢复民主，并且释放被不当关押的人士。佢仲话，美国将会动用我哋手边所有民主同经济工具，支持尼加拉瓜人民，并且追究奥蒂加、穆尼丘政府以及助长弊端的责任。华府和欧洲联盟早已经在选举前对奥蒂加家族成员和盟友作出制裁。全球累计感染中共病毒病例11月7号逼近2亿5000宗，但是由于 Delta 变异株疫情趋向缓和，各国贸易和观光业进一步恢复运作，但是部分东欧国家的单日确诊数字近期仍然屡创新高。据路透社分析，全球过去3个月的平均单日新增病例的数字跌幅36%。 分析显示，即使传播速度趋向缓和，病毒仍然以每90日感染5000万人的速度扩散。主要原因是 Delta 变异株传播力强，先前全球花了将近一年累计病例才达到5000万宗大关。受惠于疫苗接种和感染疫情康复，公共卫生专家都乐观认为很多国家已经度过疫情的最恶劣时期，但是他们仍然提醒天气变冷和圣诞季节即将到临，集会人群变多，可能导致病例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向路透社表示，现在到明年年底，我们能够控制住病毒，跟着下来这段时间应该可以大幅降低重症和死亡率。星期日，三所长春藤联盟大学因为收到炸弹威胁而紧急疏散校园，并且引发警方调查，但是至少两所大学后来证实今次的威胁并不可信。受到炸弹威胁的内康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布朗大学提醒学生注意。哥伦比亚大学和布朗大学有关部门表示，校园的疏散工作已经在星期日晚上完成。在纽约伊隆卡市，康奈尔大学警方星期日接到一个声称有四栋建筑物内被放置炸弹的电话，随后警方封锁了校园。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警方在下午两点半左右收到大学大楼的炸弹威胁之后，发表了全校范围的紧急警报。位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的布朗大学官员向学生发出简讯警报，说警方正在调查校园内多栋据称有炸弹威胁的建筑物。直到当晚较后时间，布朗大学在下午六点前发出了另一份警报，表示学生可以安全地恢复校园活动。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会听取关于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引述国家机密保护来隐瞒在加利福尼亚州清真寺监视穆斯林的辩论。当时三名穆斯林男子向联邦调查局提出起诉，指控 FBI 部署了一名自称伊斯兰教的秘密线人，只是根据他们的宗教身份对他们进行监视。美国宪法保障宗教的自由，但是政府在这件案中声称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授予的权力，政府可以拒绝披露有关监视的资讯，以及使用国家机密特权辩护，令政府可以阻止他们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资讯的发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的高级律师帕图米上星期对记者说，这一宗案件对行政部门声称国家机密特权以阻止研究其他类型非法政府行为的责任的案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的这20年。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商务部星期日11月7号宣布，部长雷蒙多将在一个星期后进行他上任后对亚洲地区的首次访问。商务部列出的行程安排显示，雷蒙多将在11月15号访问日本一日，并在16号到18号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三日访问，表明他此行的侧重点是访问东南亚地区。拜登总统上个月底在东盟牵头主办的东亚峰会上倡议建立印太地区经济框架，并宣布美国计划向东盟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商务部表示，为了推动这个倡议，雷蒙多部长将在这一次访问中和地区国家政府领导人和私人部门的伙伴们讨论供应链、数字经济和地区基础建设项目。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经贸关系国之一，但雷蒙多部长目前没有公开的访华计划。他在今年9月指责中共政府未遵守两国去年签署的一项贸易协议，并阻止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雷蒙多部长说，中共政府正是阻挠有关的采购，他们不尊重知识产权，盗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他们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设立了各种障碍。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首席外交官康达抵达东京，开始他上任一个多月来对该地区的首次访问。 美国驻东京大使馆11月8号星期一发出推文话，助理国务卿康达当日同日本政府负责北美事务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两位官员就同盟关系对确保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以及应对当今最紧迫的挑战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美国同日本官员们讲过，美日同盟面临的最紧迫的一项挑战是中国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的恶意扩张行为。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最近表达了最快会在今年内访问美国的意愿，而日本和美国政府已开始协调他的访问行程。这个意味着助理国务卿康达在这一次访问东京期间，可能会为落实岸田文雄的访美计划和日本官员会面。美国国务院星期日的一份新闻稿说，康达在东京访问三日之后，将在11月10号到12号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另一个盟友韩国，但没有提到这一位主管业务涵盖对华关系的助理国务卿访问中国的计划。随着美国等一些主要中国出口产品市场需求增加，中国官方数据显示10月份出口比前一年增长 27.1%， 高于预期，表明中国经济在试图克服电力短缺和新冠病毒疫情反扑的影响。中国海关11月7号星期日表示，10月份的出口达到3002亿美元，进口达到2157亿，比一年前增加 20.6%。 10月份的贸易顺差为845亿，高于9月份的668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10月份为407亿，略低于9月份的420亿。10月份较早时候，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承诺将一些中国进口产品免除关税，但同时就北京未能履行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一些承诺施压北京。中国经济因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采取的零容忍的清零政策受到很大的打击，国内旅行及消费者需求都受到抑制，而电力短缺亦令到工业生产减缓。同时据路透社报道，中国10月份的原油进口暴跌至2018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的大型国营炼油厂因原油价格上涨而暂停购买，同时非国营的炼油厂则受到进口配额的限制。经过一日的谈判，美国国会众议院11月5号星期五晚上通过一项 1.2 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并在当晚将其提交给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包括约5500亿美元的新支出，旨在为道路、桥梁和高速公路、公共交通、水利基础设施、电力和宽频基础设施以及网络安全等项目的建设提供资金。参议院在8月已通过这一项支出，白宫在晚上9点左右，亦就是众议院预计开始投票前不久，发表了一份总统声明。拜登的声明说，我敦促所有成员在今晚投票支持审议重建更好法案的规则和最终通过跨党派的基础设施法案。我相信在11月15号的一周内，众议院将通过重建更好法案。 1.75 万亿的重建更好法案包括投资5500亿美元以实现到2030年显著减少气体排放和温室效应的气候目标等。该法案被共和党议员所反对，法案要想在众议院通过，民主党党内反对者最多不能够超过3票。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11月6号星期六表示，由于当地的武装冲突、内乱和种族暴力，美国已下令非紧急政府雇员离开该国。大使馆在其网站上说，内乱和种族暴力事件正是毫无预警地发生，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并可能导致供应链短缺、通讯中断和旅行中断。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3号已授权非紧急政府雇员以及紧急和非紧急雇员的家属自愿离开埃塞俄比亚。英国亦敦促其公民重新考虑他们留在埃塞俄比亚的必要性， 并建议在有商业选择的情况下离开该国。埃塞俄比亚11月2号星期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自提格雷北部地区的叛军威胁要向首都阿的斯阿贝巴进军。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在星期三3号的一份声明中说，将会同叛军进行一场生存之战，对埃塞俄比亚的暴力升级和敌对行动的扩大。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严重关切，再次呼吁各方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停火谈判。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星期日表示，由于 COVID-19 疫情造成的高油价，美国人今年冬天预计将支付更高额的费用来为他们的房屋供暖。格兰霍姆7号接受 CNN 节目《美国国情》专访时表示，尽管同欧洲相比，美国情况比较好一些，因为欧洲在天然气供应上明显受制，但整体情况而言，美国在燃料方面遇到同供应链相同的问题，石油同天然气公司并没有好似需求所要求的迅速反应。拜登总统前一日透露，不排除使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应对天然气价格飙升的可能。格兰霍姆指出，政府认为目前所有的选项都已摆在台面上，但释放石油储备可能只是暂时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美国资讯管理局数据显示，仰赖天然气能源的美国家庭今年平均将花费746美元来到供暖，这项数字和去年冬季相比增加了30%，而天然气零售价格预计将达到2005年到2006年冬天以来的最高。